美国参议院外委会批准关键议案，北京嘅好日子要被终止啦。俄乌战争乜嘢时候结束？2023仲有边啲恐怖预言？出人意料，北达科他州州长提交2024美国总统大选文书。习近平要求复习红遍，学者话文革2.0已经偷偷开始啦。考美决心。以原速禁李家超出席 APEC。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9号，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6月8号，美国参议院委员会通过咗一项意义重大嘅立法。剝奪中共當局喺一啲國際組織中嘅所謂發展中國家嘅地位，喺美國專注於同侵略姿態越演越烈，甚至企圖改變世界秩序嘅中共當局競爭嘅時刻，取消佢嘅資格，將使佢唔能夠再利用呢個地位快速聚攏資金，對佢嘅經濟乃至北京要實現稱霸全球嘅野心造成巨大打擊。請睇報道。
路透社披露，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无异议，即零票反对通过了《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法案》。该法案将要求美国国务院努力改变中共当局一直捉住不放的在国际组织中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该法案的支持者说，发展中国家地位可以允许中共当局在某些組織或條約中享有特權。此前，華盛頓史丁生中心美國與東亞國家關係專家冤新譯音孫雲曾指出，北京的發展中國家地位主要服務在兩個目的，一個是優惠待遇，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內在市場准入、貸款、技術援助等方面享受特別的優惠待遇。此外，發展中國家還可以在氣候變化、承擔責任等相關問題上享受優惠待遇。二是這種地位給中共當局帶來了很大的名聲和地位，它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國家集團內處於領先地位。而他又以發展中國家的名義做了很多發達國家沒有做的事，包括支持俄羅斯、伊朗等等。美國哈德遜研究所亞太安全項目負責人、前美國國防部和國務院官員帕特里克·克羅寧的觀點直接切中中共的要害。他指出，從購買力標準來看，這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並且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軍事艦隊，將這樣一個國家視為發展中國家，這個是不合邏輯的做法。美國國會參議院委員會的批准為全體參議院審議該法案鋪平了道路。在3月份，一項類似的法案以415-0完全一致的表決在美國國會眾議院獲得通過。在很多問題上分歧明顯的美國國會中，對中共當局採取強硬路線的態度是為數不多的真正兩黨協同一致的理念之一。目前美國國會議員已經提出了數十項法案，力求同中共政府展開競爭，乃至對他實施打擊。星期四，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亦批准了《台灣保護和國家復原力法案》。該法案要求聯邦政府機構就美國準備和應對中共可能入侵台灣的備選方案提出報告。中共當局叫囂要統一台灣，並且不放棄使用武力。台灣強烈反對北京的威脅，表示只有台灣人民才能夠決定他們自己的未來。支持台灣的美國和中共當局的緊張關係在2023年以來一直高度緊繃。
俄烏戰爭已經持續了16個月了，烏克蘭已經發起了大反攻，但是到底什麼時候能夠結束戰爭呢？請看報道。
英國通靈預言家帕克在對俄烏戰爭做出預言的同時，亦給出了戰爭結束的時間。他預言普京會被烏克蘭人趕走， 但俄羅斯從烏克蘭全境撤軍的時間將會是在戰爭發生18個月到2年之後。印度神童阿南德預言，俄烏戰爭將會至少持續到2023年的11月，這個時間點和帕克的預言部分重合。不過已經過世的盲眼龍婆預測，俄烏戰爭結束前將會有一座大型的核電廠發生爆炸，引發核災難，並造成100萬人喪生。受污染的輻射塵將會籠罩住整個亞洲，以至地球其他地方則會受到空氣中有毒氣體的影響，爆發嚴重的傳染疾病。盲眼龍婆的信徒根據他的預言指出，位於扎波羅熱的核電廠符合盲眼龍婆的敘述。五月俄軍突然緊急從核電廠附近18處佔領地點撤離1679人。聯合國國際原子能總署警告核廠周圍可能發生激戰。6月6日凌晨，俄羅斯佔領了一座烏克蘭重要水壩被炸毀，引發洪災，該水壩水位快速下降。而該水壩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為歐洲最大的扎波羅熱核電廠提供冷卻水，冷卻水被視為核電站正常運作的血液。該電站的核反應爐一旦失去冷卻，原料元件高温融化，幾分鐘後就會有放射性物質揮發出來，數小時後放射性物質將會入冷卻水回路中，一旦回路管道破裂，就會有大量的輻射性物質洩流出來，發生核事故。不過據 BBC 引述國際原子能機構的講法表示，該地的情況得到控制，核安全目前沒有立即的風險。盲眼龍婆還預測2023年地球軌道將以某種方式改變，會帶來毀滅性後果。若地球離太陽更近，將面臨輻射增加和溫度大幅升高；若地球離太陽更遠，恐陷入冰河時代。盲眼龍婆還指出，有一個大國將在2023年研究生化武器，這個實驗將導致數十萬人死亡。印度神童阿南德則在他的預言中特別點名了中國問題，他說南海地區成為地緣政治的不穩定因素，中國人口狀況會再受到影響，死亡率上升和出生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對中國來說將是非常嚴重的問題，這一條似乎正在應驗中。
6月7日，美國北達科他州州長杜格·伯格姆成為具有2024美國總統大選候選人正式文書的在職官員。在計劃於北達科他州啟動競選活動之前，州長向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提交了文件。請睇報導。
此前在《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伯格姆宣布了參選的打算。當我在2016年競選州長時，我們動搖了政治機構，然後削減了超過10億美元的支出，平衡了預算，釋放了能源生產，並實現了經濟多元化。今年我們實現了養老金改革，幫助通過了時期限制，並實施了本州歷史上最大的減稅措施。伯格姆是這樣寫的。伯格姆在這個星期宣布了參加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初選的三大新人之一。在他之前，前美國副總統麥克彭斯 Mike Pence 宣布了他的2024年美國總統競標，而前一日星期二6月6日，前美國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蒂 Chris Christie 透過影片亦宣布參加2024年總統大選。美國眾多媒體指出，伯格姆參選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同佢嘅好多同級官員相比，伯格姆獲得嘅關注較少，因此被廣泛認為係失敗者。但係佢對艱苦嘅政治鬥爭並不陌生。2016年，儘管佢冇任何從政經驗，但佢喺當年嘅州長競選中一舉擊敗咗北達科他州當時嘅司法部長斯泰內克姆，直接成為一州之長，同前美國總統川普相類似。伯格姆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局外人，準備好了同拜登較量，並且他嘗試開創一個新的保守政策領域。在專欄文章中，伯格姆提出批評，他說當拜登發布他的影片宣布他的競選連任時， 令人震惊的是，他缺少了一些东西，他没有阐明国家的任何经济愿景，他忽视了家庭应对通货膨胀的焦虑，而对经济衰退迫在眉睫，他却视而不见，有另一套想法。在他宣布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伯格没有深思熟虑地表示，大家对替代品的渴望将可视为远景期望，并最终会成为竞争优势。目前伯格姆在他的第二个州长任期当中，在他任职期间，他签署了关于税收、预算、堕胎、变性等方面的保守立法。稀疏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伯格姆的支持率不容乐观。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要求有抱负的候选人在至少三项符合他标准的民意调查中，至少要获得超过1%的支持率，才能够进入2024年8月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人辩论阶段。另外，总统候选人还需要从至少40,000名捐赠者那里获得捐款。
中共继续加强文化管理，继日前文馆高调亮相外，中共又举办了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去贺信，表示要更好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学者认为中共近期一连串的动作显示二次文革来了。请听报道。
继多个省市的文馆高调举行声势浩大的统一制服仪式后，中共又首次推出了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该论坛由中宣部主办，在昨日7号下午在深圳开幕，主题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发去贺信说，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20大精神，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习近平的贺信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认为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盛传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这一次贺信中的重要指示精神。出席论坛的还有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铁莹、中共中央宣传文化单位、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部分文化企业单位的领导以及相关智库专家学者。6月1号，习近平参观了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指示要将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袍、创业史、青山宝林、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优秀的老作品、老电影，现在亦应该拿出来看一看，放一放。6月2号，习近平在蔡奇主持的文化盛传发展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随后中共官网就掀起了学习习近平讲话的活动，并发表学习心得。从近期中共一系列针对文化领域的系统活动可以看出，一场政治文化运动已经在路上。旅美学者、美国华盛顿大学余平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中国已经开始了文革 2.0 版。中共在很久之前已经悄悄地开始了文革 2.0 版。大家认为文革一定是好像1966年那样大张旗鼓，这样一种原始的方式进行，其实不一定。那个只不过是 1.0 版，那个是很粗暴的一个版本。现在的版本呢，它令到每一个人都心灵存在住恐惧，不能够自由地去表达自己。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大家就不能够自由地去思考问题。这个是文革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不是表现形式。表现形式上，它可以是多种多样。文化大革命之后，有一场针对全体中国人的政治运动已经开始。
美国国会两院两党的4名议员日前去信国务卿布林肯， 對正在被美國制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是否能夠獲邀出席今年在美國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表示關切。議員們要求當局不要邀請李家超，形容這個會向全球侵犯人權的人釋放一個可怕信號。請聽報導。
參與聯署的包括美國國會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民主黨參議員麥克利 Jeff Merkley、共和黨參議員史密斯 Chris Smith、 民主黨眾議員麥高文 Jim McGovern。 信中援引美國副國務卿雪曼 Wendy Sherman 書面回覆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時表示，美國計劃邀請李家超參加 APEC 會議，並表示獲准拜登政府有意解除對李家超的制裁。信中說，香港當局在2019年暴力鎮壓和平抗爭者，邀請李家超出席 APEC 是對全球的人權侵犯者釋放一個可怕的信號。信中又指，邀請一個受制裁的人權侵犯者是對那些被中共和被他在香港代理人迫害的人的侮辱。美國將主辦今年11月在舊金山舉行的 APEC 領導人峰會，香港是 APEC 成員經濟體，被川普政府2020年以涉嫌犯人權而列入制裁名單的李家超早前表示， APEC 不屬於某個國家或經濟體，主辦方要按 APEC 的規則和習慣邀請成員參加會議，而香港是 APEC 成員之一，主辦方有責任發出邀請，香港亦會按規則和習慣出席會議。美國國務院則對路透社表示，期盼主持 APEC 峰會，但是參加 APEC 經濟體領導人會議的邀請目前還未有最後的敲定。有網絡評論指，李家超能否去美國出席 APEC 會議，將考驗美國制裁中港官員和捍衛人權的決心，而測試北京是否允許李家超前赴美國的心思，尤其考慮到李是受到美國制裁的最高級別官員之一，他的出訪過程將影響北京的體面。另外，李家超成行與否亦將測試在當下中美關係緊張的時刻，香港的貿易角色和獨立地位會否產生重大的轉變。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